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在九月初的时候，有一位主内的肢体发了短信给芳华，他说他在礼拜三的时候听到一位牧师的见证，受益匪浅。那么芳华仔细地查看了一下，我想是黄牧师的见证让您十分的感动。他靠着神的恩典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之下，在美国语言有限的情况中，他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神学院的学业。每一次芳华在电台的早会中亲耳听见、亲眼看见这些的牧长身在他们身上的恩典，十分的受感动。所以在每个礼拜三，芳华将这些现场的实况录音剪接，希望也能够激励你，为你打气加油。可能您会听到现场其他同工的回应，或许有一些杂音，那么请您多多的包涵。今天的晨曦嘉宾华传道，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，他如何的重生得救，如何的踏上全职的服事之路。以下我们来听他的分享。嘉宾，
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，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。欢迎收听晨曦嘉宾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同工平安。那我现在是在信友堂的儿童部，儿童部差不多100位老师，300位学生小朋友。那老师有很大的成分是要讲故事，要建立他们的信仰。那我是第三代基督徒，我奶奶是听广播的时候就自己去找教会，然后我外婆的时候是走在路上有人跟她传福音，她就去了教会，所以很特别，我也很感恩。我们真的很渺小，所以有时候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说我们像沧海里面的一粟，但是上帝仍然怜悯我们，就是仍然拣选我们、使用我们、也看重我们。我常常就觉得我就是那个在路上被捡起来的小石头掉在路边，可是上帝把我捡起来。我是第三代基督徒，第三代基督徒还有救吗？还有救，上帝也救。我是在高雄的冈山长大，我爸爸是空军，然后爷爷是从大陆那边过来打过仗，身上有子弹弹痕的那种老兵，所以我从小在空军的眷村长大，在高雄的冈山，有羊肉卤豆瓣酱。我小时候飞机就一直从我的头上飞过去，然后我在那里的冈山浸信会长大，然后是浸信会，我现在在长老会服事。从小有两件事情就是深深的影响我，一个就是空军，我就觉得空军很帅，骨子里面还是一个那个老兵，虽然有个高中生的外表，但是其实那个骨子里面是一个老兵。再来就是教会，教会其实深深的影响我。妈妈从小她就会拿圣经来叫我们背，硬塞的那一种啊，就是那种没有读经不准出去玩，不可以没有零用钱那种，就是给你高压下去的。妈妈也是那个校园的同工，很久以前，很久以前，对他们那一代就是来硬的。就用各种方法来控管你，那有好处也有坏处。那坏处当然就是很受伤啊，什么都来硬的。那好处就是他深深的就把道就扎在我的心里面。冈山教会的主日学，我们冈山教会都不会超过100人的，就是人都很少。但是那些老师他们都是很努力的，像那个亚拿。像西面这样子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把我们给带大， 小时候也是很烂啊，就是那种主日学结束是全部小朋友带到杂货店里面打电动的那一种，就是好像带那个主日学老师他都已经崩溃好几次了，但是感谢主啊，上帝自己把我们养大带大。小时候有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十一奉献在神学院发生激烈的辩论，但是妈妈就说就是要十一奉献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那所以他六岁的时候给我100块的钱，他说叫他拿10块钱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从六岁原则上，除非有一小段很小段时间，变环境有断过以外，我到现在38岁，我十一奉献没有断。好，我感谢主，上帝是这样赐福他，我没有少一块肉，我丰丰富富的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好，所以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来举手，老师在上那个麻辣鸡书，哎，各位你们有在十一奉献举手？哇，那全班只有5个人举手。哦，这里是神学院的，怎么回事？那你有经历过麻辣鸡书上面讲的说这个打开天上窗户，丰丰富富赐福给你的举手？哎，全班好像只有我举手。他现在是怎样？我是在神学院的，怎么会这么的离奇啊？这个是不是神学院还是什么院啊？但是有时候妈妈的话就是这样子的简单、清楚、明了。好，当然。妈妈也有很多的问题，也是跟我们有一些冲突或是什么的，但是她有时候用经文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中。他们想的很简单，他们不会跟你辩论很多，他就是把道理告诉你。好，那这些事情都深深的影响我。小时候呢，也是那种默默无闻、没有感觉的基督徒。可是有一次在做梦的时候。啊！被鬼追啊！好恐怖！就然后就很害怕，就跑出四个字：“耶稣救我！”砰！哎，鬼就不见了。哦，吓一跳！哎，原来这个上帝很特别。好，所以不要怕鬼。所以我常跟小朋友讲说：不要怕鬼，要怕神。好，当我们不看 A 片，不看鬼片，好，不然的话就很恐怖。然后自己吓自己，小朋友都会拿很多那个很激烈的问题来问你，哎，要不要看 A 片，要不要看鬼片什么之类的，来跟你辩论这样子。但是在这么小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经历说耶稣比鬼大。再来就是，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发生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就是我在学校的合作社偷钱，跟你的朋友一起偷钱，同学。然后呢，我记得那时候老师很生气，他摔椅子，啪，到底是谁给我讲？然后我就相视而笑，这个秘密是要带进坟墓里面的，打死都不能讲出来啊！你不讲，我不讲，没有人知道。对，那这件事情就放在心里面，只记得老师很生气。可是，在高中的时候信主了啊，高中的时候信主，我是已经信了17年，对。深刻的信主了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好像在我内心大大的鼓动我，大大的刺激我，叫我去跟老师道歉。哦，怎么可以道歉？开玩笑，这个问题是要带进坟墓里面的，我不行道歉啊！我是在教会已经当执事了，我是主日学老师，我青年团契辅导，我是个律师，我不能道歉。而且已经过这么久，应该已经忘记了多久？12岁到37岁，25年的时间，他不会记得。但是每次祷告的时候，啊，又跑出来。所以我在25岁那一年，我想不行，这样下去不行，把钱还给他，杀该还他4倍，匿名把信寄回去，寄到高雄的学校去。这样够了吧？都这样了还不够，把我钱都还了，不够，去跟老师当面的道歉。所以我很挣扎很痛苦，到了前年圣诞节的时候还是为这件事情很焦虑很烦躁。嘿，突然脸书上老师上线，哇，怎么办？刚刚才那个福音布道会才结束，大有恩高，大有能力，大有充满。喂，是谁？老师是我，我是我们班自由生第一名。好，老师干什么？好久不见，对，没错。我要跟老师讲一件事情。25年前，有一次学校合作社被偷钱，是我偷的。好，请老师原谅。我说我 没有想到是你，但是在你讲之前已经有人先跟我讲说是你了。他说我就跟他说我信耶稣了，我觉得我要跟老师道歉。他说不需要，那不过就是一个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，有趣的小插曲而已，你不用在意。然后他就去把我卖了，不过我不在意，我说对，就是我啊，所以我希望老师原谅我。他说我原谅你，你也原谅你自己啊。所以那是我人生37年来最快乐的一个圣诞节，就是最被赦免，不止被上帝赦免，也被你伤害的人赦免。那这个是我很深很深的经历，也是很痛苦的经历。从小呢就多愁善感，就很忧虑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忧虑。刚好我哥哥，好，我是敏嘛，他就是光光敏，很好记，对，都没有创意，都是一路排下来的。好，他就是完全是上面，所以我们的性格是走极端的。所以他小时候是孩子王，那我就是那种会躲到角落，然后就躲到里面就进去就不见了那一种。那我要讲的就是，不管你是谁，你的性格是什么样，上帝都能够救你，上帝都能够使用你。就像他把这么一个忧郁、困难、内向、内在冲突严重的人，还是自卑、自怜和自忧。我不知道，我有很强大的自卑感在心中，那这也困扰我一生到现在。那我也很容易自怜啊，好可怜啊，对啊，我真的好可怜。自忧，好，我刚好我太太是个性相反，人家那个以前我们辅大团契的主席说，我太太叫以琳，我认识6个以琳，啊，以琳，6个以琳，他说以琳呢就是自得其乐。在里面就啊，就很高兴，不知道干嘛。啊，人民就是自得其忧，自得其，就会陷入一个忧郁，啊，陷入一个很悲观的境界里面，然后就很痛苦。你看，我跟我哥哥，什么事情都要学哥哥，啊，都是跟着哥哥走。到了高中，在完全爆黑马，爆黑马上高雄中学，雄中那个倒数20名上去。那完全不在我的预计之内，因为我的弱点在第4志愿，就突然爆黑马，就直接上雄中，所以我过得很痛苦，都是痘痘。可是雄团契的学长、学姐哈，雄女团契我们都叫学姐，啊，他们仍然很爱我，他们跟我玩。那跟我玩这件事情呢，是对我而言意义重大。高中可能离开了家里面，到了。高雄市区里面，第一次到高雄市，上面哦，这边好多车哦，啊，因为我们冈山那种路上会有偶尔会有牛的那一种，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很内向、很害羞的人，可是学长觉得他们接纳我，他们接纳我，所以我记得校园团契的营会结束以后，我回到家还哭了一场，好，看着远方的太阳。我就觉得说，上帝，你真的很爱我，你竟然让这一群人他们陪我玩，他们跟我讲笑话，啊，所以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唱诗。当然，营会通是圣灵大大工作、大大充满的时候，但是我在那个地方，我就完全明白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被他们的爱所包围，被他们的爱所充满。所以我一下山，我就直接跑去跟牧师说我要受洗。所以我觉得很荣幸。你说我怎么信主了？他们陪我玩，不是很高尚，也不是说很伟大的这个信主得救的蒙召的经验，但是就是他们愿意陪我玩。上帝在对的时间就会兴起他的仆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撑住，哈哈，不管是儿童还是青少年，他们有时候就是故意，他就算他在意你，他也是要表现出他帅帅的、酷酷的、屌屌的，他就是不要太容易接受你，哈哈，这个是他们的特殊的习性。所以需要凭着信心往下走，就是说上帝的时候到了，上帝就会自己做工。好，那这是在儿童跟青少年的服事里面所经历的一些事情。在去营会第二年以后，学长姐他们就升到高三去，就换我们当同工了。然后在去营会的之前，有一位学妹，音乐班的学妹，她说她不能去， 分去了，我就很难过，我就在家里面祷告。我突然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一座山，这座山呢上面满满的全部都是人，万头钻动，然后呢他们没有脸，他们疯狂的在找东西，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，然后你挤我我挤你，人声鼎沸，但是就是找不到，整座山都在找就是找不到。突然场景又回到了楼下的会堂，大会堂，大会堂里面空无一人，都是长椅子，空无一人，然后感觉好像有一个声音问我，你在看什么，去带他们进来坐吧。你在看什么，去带他们进来坐，不是很清楚，不是很清晰，但是我就很明白，我从二楼的高度往上看，看到满山都是人，他们就是万头钻动，唧唧嘤嘤，找不到人生的方向，但是大会堂里面是空无一人，去带他们进来坐吧。开始大哭啊！这是什么情形啊？很难过，很大的忧伤。后来那位学妹又出现了。那一次晚上，讲员开始呼召，好，最传统的呼召：有没有要当基督徒？有没有要全职奉献？有没有要代职奉献？当然是不要啊！开什么玩笑啊！开玩笑。我们从小就有一个观念，可能我们乡下教会都是比较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开什么玩笑？当牧师，当传道。当然不行啊，你要当他当长老啊，你有自己的事业，又有自己的财富，你又可以骂牧师，其实这都很扭曲，这是不对的哈。好的长老可以帮助上天堂，不好长老就是怎样带你住套房，很恐怖啊。我们就有观念说，跟小时候乡下教会的牧师很可怜，常常被欺负，当然是不要啊，我怎么那么笨，所以呼召的时候就说不要啊，我心里面就说不要，不要理他这样子。可是后来在关键时刻，突然就好像有一句经文进到我的心里面，然后临门一脚给他踹出去的那一种感觉，啊，谁踢我这样？约翰福音六章，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，因为耶稣讲很难的话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：“你们也要去吗？你们要去吗？你们也走吧。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”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想啊，我每个礼拜去教会，不就是要永生吗？现在有一个更亲近上帝、永生上帝的机会，让你当铁军，让你当黄马褂，让你当禁卫军，亲近上帝，进入幔内服事，为什么不要？啊，所以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又说我爱上帝。我又说我去教会，我又说我要得永生，但是这位永生的上帝呼召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不要，这是一个天大的矛盾，那我无法活在这样的矛盾之中，我就站起来到前面去，我以为只有 我一个人 站起来，结果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袖子碰到小红团契主席的袖子，啊，你也站起来，我们两个人就两个人抱头大哭这样子。主啊，在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神呢。从这个呼召，他就带着我走一切的路，往前走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在躲在祷告室、躲在房间里面哭的时候，他就只剩下这两个东西来陪着我。到了现在，有时候还是我都躲在教会的地下室，那边有人都躲在那边祷告。最后还剩下什么？我看到这么多学长姐他们服事失败退出工厂万箭穿心的时候，大概也只剩下这个，就是你跟上帝的一个小小的约定刻在你的心中不敢忘记。然后呢，我就上了高中。那我们乡下那一种神学思想都是比较反智，哎，你蒙召你就应该去夜景神学院啊，读什么大学，读大学你就是属世不爱神没有信心那一种，觉得还是上大学，大学一分发出来就是法律系。哇，天哪，法律系耶！我在法律系念得很痛苦，我非常的痛苦。那时候我二年级，可能是交女朋友还是种种的原因，就是传着一句话，就是人民成绩单上面只要有"法"这个字的都给当了。 除了孙子兵法，孙子兵法是军训课，对不对？我都被挡光了那样子。对，我很努力哦，我都在读哦，我那些什么历史啊，什么都是，都八九十分，法科都被挡光了，所以很痛苦，非常痛苦。跟那个校长谈一谈，跟我们的导师，他说：“那我要帮你转系，我也很想转系，但是没有转。”就是继续的痛苦下去。我原本，所以我二年级的时候被二一啊，双二一，那一年是双二一，然后我就单二一，所以我还没有被退。我远远的看着我系主任，然后给他再继续续签的时候，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你可以吗？你撑得下去吗？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十字架啊，太羞辱了，太可耻了。远远看到系主任都会跑掉那一种人，只有十字架还是我唯一的撑下去的动力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一毕业就直接进神学院，好，可是想说就是还是要一点工作，不然的话让人家觉得是逃避，哈哈，就是躲到神学院去还蛮不好的。所以我就向上帝祷告说，我希望能够要么当国会助理，要么当律师助理，啊，议会助理，不然就当律师助理。对，那我就发现说，当律师可以帮助很多的人，我就说我要考律师。就后来就辞职，我就专心去考，像考两年都没有考上，很痛苦，然后所以考前所有的病都发作了，然后什么病都出来了，然后医生就说不要担心，考完就会好了。然后就每两年再一次，然后一放马就躺三天，什么都不能动，因为你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你没有上班，没有赚钱，然后你考不上就是没有这样子。对，后来就放弃。然后我岳父也是牧师，他也很大胆。不然这样好，你们先结婚，先结婚，好，就先结婚。结婚以后，去考，都没有念书，一个字都没念的，第一关只差一分，那是不是还有机会？就那个跟家人讲说，我想要辞职再考考看。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好像还拿圣经丢我还是什么事情，你结婚了，你不可以这么冲动。对，果然我到八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放弃了，无法撑不下去了。那个全职考生压力太大了，刚好那个法官士林地院有在征法官助理，就考上法官助理就去当法官助理。就那一年，一方面也是筹备圣诞节的活动还是什么的，也是没有很大的压力，可以考上也可以不考上，随便啊，就这样子看看。考上了，问题就来了，那护照呢？护照，不管先去工作了，对，以后也是用得到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全职这种东西在长老会里面是有激烈的辩论，在神学院里面没有什么全职的，信徒接祭司，信徒接祭司，那些祭司接信徒了，对，很好。可是那个护照是这么的清楚，这么的明显。人生只有一次，不要后悔，有机会好好的亲近上帝，为什么不做？好，所以后来就挣扎了很久以后，原来还有就是钱的问题啊。然后打电话跟我爸讲，爸爸，你有没有这个感动，来支持我念神学院？我知道还有在支持宣教师，还有在支持很多。对不起，我对你没有感动。他就这样讲，我就在电话里面大哭。他说：“你不能开玩笑，这种事情没有回头路的。你走下去，除非上帝开路，你要自己求印证。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。”我就面哭啊，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。然后我眼泪就停不住，就一直哭。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好，那就先考花神了。”然后进去以后，就是不行，再继续回来工作。回来工作以后，没钱了再去读，没钱了又去工作，有钱了再去读，那就这样子吧，就。就三年，花生三年，上帝的印证非常的明显，上帝开路，所以我就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摆烂，就是你就要清楚的认定说，主耶稣，如果这是你选择路，上帝绝对有绝对的主权，叫这个人做那个事，叫那个人做这个事，这是他爱的彰显，是他主权的显示。好，所以就顺服吧。好，所以就顺服，我就进神学院。所以在三年里面。是困难的时候，就是感谢上帝，他不断用讲员、用老师、用小组来支持我们。那在教会服侍辅助，所以服侍到现在一年，当然有很多疑惑或者是困难，但是也求上帝帮助我，也请各位帮我祷告。那很荣幸跟你们一起数算上帝的恩典，见证上帝的爱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也为我们预备，创始之前就预备的国，主要我们去传你的福音，要建立你的教会，怜悯穷人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，使我们内心坚定。虽然前面有困难，主，但是我们要依靠你。主，为同工们、牧长们来祷告，主，求你施恩，求你赐口才、赐勇气、赐能力，在这个地方成为多人的帮助、多人的祝福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主一开始，我们主耶稣的大能，掌管我的全心全人。带来更新，我已自由，脱离罪恶死亡权势，圣灵浇灌我的生命，经历改变。
我是芳华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。明天礼拜四继续为您安排把握良机的专题，欢迎您按时收听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全是恩惠，主的恩惠永不改变，主的心事，主的恩惠。Yeah.